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4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冰窖家庭变温馨，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古代贤母教子故事，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要讲的是成念九字真言，三位不孕妇喜得贵子。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讲的是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所谓的1400例，就是中共捏造并栽赃为修炼法轮功导致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案例。但是2001年夏天，一位名叫肖玉芬的大陆女士向海外明慧网投书，撕开了当时大陆新闻媒体界最恶毒谎言的黑暗一角。肖女士的丈夫王库就是被列在这1400个案例中的一例。肖女士在信中说，她的丈夫王库是某机关公务员，有家族遗传肝病，哥哥和弟弟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因肝病去世，王库本人也在1998年肝硬化去世，本属正常死亡，后来被中共谎称是练法轮功死亡。肖女士澄清说，她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这个中共栽赃的所谓1400例，当时中共国内几千家报纸、杂志、数百家电台和电视台全力开动，连续几个月轰炸式报道，欺骗了无数民众。被中共炒得沸沸扬扬的还有一个井架上吊案，死者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农民李有林，后搬到辽源市以摆摊修车为生，有一天城管部门将他的修车工具连同手推车一并没收了，生活没有了着落，李有林一时想不开，就在山上上吊自杀了。城管逼人死亡，家属当然很气愤，辽源市民政部门为了给城管开脱责任，答应给予抚恤，但要求家属同意把死者说成是练法轮功致死的。于是辽源市公安还特意伪造了现场，把抬回家的李有林遗体又抬回到山上，再吊挂起来，并在死者周围摆上法轮功物品和两瓶白酒，对死者重新录像。然而，伪造的现场恰恰让栽赃嫁祸露出了破绽。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法门，严格禁止杀生和自杀，同时也不喝酒、不抽烟。辽源市公安部门摆出的那两瓶白酒弄巧成拙， 分明就是在告诉大家他们是在造假。其实周围的街坊邻居也都知道，李有林生前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并且还有精神病史。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的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早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修炼法轮功的民众开展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假如没有这场造谣抹黑与残酷迫害，会有多少体弱多病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识破中共1400例谎言，找到真相，不但可以驱散自己内心被灌输的仇恨，同时也会拥有身心健康的机缘。以上就是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沈阳86岁老太太梁淑智被非法判刑3年，名为法律援助，实则协助迫害，参与迫害法轮功，原山东德州市委书记陈勇被开除公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86岁的法轮功学员梁淑智女士被和平区国保警察诬告，今年3月27号被沈阳辽中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20000元。现在梁淑智已上诉沈阳中级法院。梁淑智在修炼法轮功前曾被权威医院确诊为鼻咽癌，尽管她自己就是医务工作者，却也回天乏术，只好提前退休。1996年梁淑智修炼法轮大法后，很快所有的病都消失了。亲身体验到法轮大法美好的人都深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对民众造成的危害。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法轮大法的福祉，梁淑智走出了家门，告诉人们真相。2002年梁淑智在贴传单时遭绑架诬告，被非法判刑3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21年6月8号和平区国保大队马路湾派出所警察又闯到梁淑智家中绑架了她，并抢走她家中的电脑、打印机、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因家人极力作保，梁淑智被取保候审，当天回家。但和平区国保大队警察将梁淑智构陷到沈阳市辽中区检察院。今年1月31号辽中法院主审法官林小娇通知梁淑智家人，要梁淑智与法轮功决裂，否则正月15后要把他逮捕收审到看守所，然后继续走程序非法审判。2月8号
沈阳辽中法院非法庭审梁书志老人，律师做了无罪辩护，老人不认罪不认罚，当庭未宣判。主审法官是林小娇，公诉人是赵品。3月27号，梁书志老人被沈阳辽中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20,000元。现在他已经上诉沈阳中级法院。沈阳第一看守所因为老人身体原因而拒收。辽中法院法官林小娇仍然图谋如何把人往监狱送。办案法官林小娇的电话号码是 024-27899-847。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图谋于今年4月7号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蒋明辉。蒋明辉妻子在向法院提交去年9月6号签署的亲属辩护人委托书时，法院称已有两名辩护人以此为由拒绝接受。同时，在向袁成桐律师事务所马鹏斌律师递交拒绝法律援助告知函时，马鹏斌律师以没有蒋明辉本人签字为由不予认可。3月28号，也就是城关区法院刑一庭法官滕肖琼告知蒋明辉妻子提请拒绝法律援助的第二天，蒋明辉被非法提审。在未告知蒋明辉刑法相关规定仅限两名辩护人的前提下，让蒋明辉签字同意了法律援助。另外，蒋明辉本人和家属委托的维权律师因开庭日程限制，庭审前无法会见蒋明辉，向他当面讲清相关法律规定，即所有辖区内律师接了法轮功案子要先向司法厅报备，在司法厅的指导意见下做有罪辩护。这种所谓的法律援助其实是在协助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年50岁的蒋明辉原是兰州市机械局计划处副处长。2021年8月4号，在天水路一家属院，蒋明辉给民众送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分局团结新村派出所警察马占贤、李东等人绑架，诬告到城关区检察院。蒋明辉的母亲、妻子、兄弟多次到派出所、公安分局、检察院奔走询问。2021年9月9号，从城关区检察院获悉，诬告案已转到检察院，负责主办的检察官叫张静。蒋明辉的家人向检察官张静递交了相关文书，要求退卷，不予立案。近日，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通知，蒋明辉被诬告一案将于2023年4月6号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开庭。据明慧网报道，原山东德州市市委书记、山东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勇2022年8月23号因贪腐被查，2023年1月7号被开除中共党籍，并受到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现年63岁的陈勇历任中共淄博市环台县委书记、淄博市委常委、济南市委秘书长、济南市委组织部长。2015年7月到2019年12月，陈勇出任德州市委书记，在德州工作了4年半，后转任山东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无论是在淄博还是在德州的官场，陈勇都有酷吏之名。陈勇主政德州期间，曾经大肆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例如2015年中共当局推出有案必立、有诉必理，5月起法轮功学员掀起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起诉大潮，山东德州地区也有数百法轮功学员为伸张正义依法起诉江泽民，可中共最高法、最高检不予受理诉江案，在七八月份时将法轮功学员的诉江状秘密打回德州当地。随后德州地方当局公然违背宪法报复这些法轮功学员。2015年10月20号至11月5号，半个月内， 德州当地大量法轮功学员在家或单位就被绑架非法抄家，至少106人被非法行政拘留。德州市武城县法轮功学员孙秀菊因素江被行政拘留，2015年11月3号在拘留期间被迫害致死，年仅45岁。善恶有报是天理，陈勇因贪腐被查，被开除公职，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台北场圆满落幕，观众感受神的慈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3月21号至4月2号，神韵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与国父纪念馆共14场演出，在观众的如雷掌声下圆满落幕。台湾各地主流人士慕名赶赴盛宴，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观看演出后表示，希望社会大众有空都可以观赏神韵。神韵精彩的演出让北台湾观众感佩落泪，有的观众表示一定有创世主，也有人感受到神的眷顾，有的观众说神韵是神的代言人，神韵是神要给我们的礼物，并为自己找回生而为人的意义和天上的使命深受触动。3月30号晚间，雷音剧方团长陈建林观赏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的演出后，表达内心深层的感动与敬佩。他说，我用崇拜敬畏的眼光在看待神韵，他形容神韵就是神的代言人，他透过神韵来让人家了解神是什么样的存在，因为真的是神在带领着大家做这件事。所以我想跟神韵艺术总监说谢谢，带来神要给我们的礼物。艺廊艺术顾问林丁和赞赏神韵展示出舞台表演最厉害的境界，他说，神韵透过韵律韵味展现神性，将人们生命里的光辉散发出来。国际扶轮社秘书长黄林祥第一次观赏神韵，他认为神韵的艺术性相当有层次。他说，神韵把文化内涵用美学的方式呈现出来，最终带出我们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责任，让我们反思，其实每个人都有天生被赋予的使命。群景国际商务法律事务所所长、公司董事长蔡慧玲观赏神韵演出后，被神韵深深震撼着。他说，每一个人有机会都要来看神韵，真的可以净化心灵，感受奇迹。它让你在欣赏一个表演艺术之外，还会收获到很正向、很干净、很良善的能量，一种很利他、有爱的能量，会带给自己未来在工作和生活上一直往上的正能量。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086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民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他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熊奇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熊奇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家庭应该是一个人温柔支撑之所在，万一我们的家却如冰窖般寒冷，我们怎么做才能暖化它呢？今天的修炼故事是冰窖家庭变温馨。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家庭是一个人最后的堡垒，是挫折时的加油站，是难过时的避风港。家庭应该是人寒冷时的暖炉，万一我们的家庭却像冰库般的寒冷，这个时候我们能怎么办呢？ 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他是怎么改变了因库班的家。我的丈夫没有家庭观念，只顾自己玩乐，他脾气暴躁易怒，对我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有一次在厨房，我一句话不顺他的意，他抓起灶台上的小盆就往我身上泼。这小盆里装的可是刚刚从炒勺里倒出来的滚烫的豆油啊。幸好我当时躲得快，才没有发生惨剧。有一年我在医院做完子宫肌瘤手术之后，昏死在床上。我丈夫他不但不在我身边照顾，还在走廊上和别人唠得热火朝天的。我本来身体就不好，平时连孩子都抱不动。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身体虚脱走不动，我一步一步的挪。即便这样，丈夫都不说给我打辆出租车回家。丈夫还经常在外面打架，是在外头出了名的，也不给我生活费。但是过日子需要钱呀，幸好我所住的区里一位姐姐看我和孩子可怜，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总是帮衬我。我丈夫还爱赌，见家里有钱就抢去赌。有一次我不想和他过了，他竟然抱着孩子去赌博。我太害怕了，怕他赌疯了把孩子压上。我怨我的公婆没教育好丈夫，而我的婆婆看不上我，总是背着我丈夫我公公对我说些特难听的话。婆婆欺负我刁难我，但她居然还到我家管我要生活费。我没好气的把她撵了出去，我不想白受气，所以也拐弯抹角不着痕迹的怂恿我丈夫到我公公那儿去告状。因为我生的是男孩，公公偏向我，所以他们几人之间的关系也紧张。听我说到这儿，您想，这样的家是不是就像冰窟一样，过着有啥意思呀？说真格的，要不是因为舍不下年幼的孩子，我都死好几回了。1998年，我老家的姐姐修炼法轮大法了，他看到我这不幸的生活，总是开导我，并叫我也学。刚开始的时候，大法的法理我领会的不多，就知道做人要有道德，讲良心，不坑人，不害人，不占别人的便宜，对谁都好，这样会有福报。于是我就努力的修善，我尽量去看丈夫好的一面，同时我说话做事也尽量的温柔些。我开始改变自己，我发现我做得好一点时，丈夫也变得好一点，对我的关心也多一些。我用大法真善忍来要求自己，改变自己。有一次我和婆婆弟媳三个人一起烙饼，我擀的饼比弟媳擀的好多了，可婆婆却说，你妈没教你啊，咋擀成这样呢？当下我眼里含着泪没吱声。尽管如此，婆婆还不罢休，她用挑衅的口气说，你师父不是教你们忍吗？你也没做到啊，咋还掉眼泪呢？你咋不忍呢？这个时候在客厅的丈夫看到弟媳突然从厨房跑出去，他知道一定有事，过来问我，是不是我妈又找茬了？我赶紧说，没有。丈夫走开之后，婆婆语气变了，她平缓地说，哦，你真提高了，不再挑事了。随着我依照真善忍修炼自己，我们家庭气氛逐渐的变化。然而儿子上了初中，被分到生源最差的班级，这对他的打击很大。儿子开始叛逆，自暴自弃，整天与问题孩子混在一起，逃课，陪着校霸收保护费，上网吧等等，无心学习，成绩在年级排倒数。我心里这个急呀，但不知道该怎样去教导他，只是用体罚的方式想改变他。孩子不知道错在哪里， 他用委屈倔强的眼神看着我，眼看着这孩子就要毁了。无奈之下，我把他送回老家，让修炼大法的姐姐帮我带儿子。一年以后，儿子从老家回来了，他变得用心学习，对老师同学不挑三拣四的了，爱帮助别人了。我从姐姐那里也学会一点教育孩子的方法，放下了妈妈的架子，把孩子当朋友对待，不打也不骂了，只是和他交流。学校老师看到儿子的变化很高兴，但却也担心地说，这孩子品德很优秀，就是基础太薄，这种状况要想考上高中还是很困难。然而中考的时候，奇迹发生了，降分正好降到我儿子的分数线上。校领导很兴奋地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家烧多高的香呀？我告诉他，我们家的香高得摸不到头，因为我修大法，只要按真善忍的法理去做，就会有福报。高考的时候，以儿子的状况，本来考上三表大学都很费劲，但是沈阳一所大学在我们省里扩招两个人，我儿子原本离录取分数线低了将近百分，就这样他又录取了二表大学。孩子的爷爷和爸爸乐得合不拢嘴，丈夫在家宴上一个劲儿地说，感谢大法，谢谢媳妇儿把儿子培养出来了。随着我以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跟婆婆的关系也天翻地覆的变化了。我婆婆是个特爱干净的人，以前从来不许我在她家住，即使是大年三十晚上帮她包完饺子，也从来不留我娘俩住。我在鞭炮声中流着泪，背着儿子，踩着厚厚的积雪走回自己的家。但现在不同了，只要我去婆婆家，就在那儿住几天，陪二老聊聊天，他们很开心，经常跟家里人说，我大儿媳学了大法后真变了，不但她自己变了，我儿子孙子都变了，这大法真好啊，都是李老师的功劳啊。我丈夫更是从我脱胎换骨的变化中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有一次，丈夫单位的书记找他谈话，让他做帮教转化我。丈夫跟书记说，往哪儿转啊，我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谁都不服到处惹祸的人，他却对我不离不弃，可我吃可我穿，事事都让着我，平日里陪我唠嗑，孝敬我父母，引导孩子做好人，转化了，像你们一样吃喝嫖赌呀，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不能跟大法弟子比，他们为了众生能放下生死，你们那就是为了眼前多一点利益出卖自己的良知。丈夫的书记羞愧地请他别说了。事后丈夫的同事说，哥，你这不是在讲大法真相吗？我丈夫说，我讲的都是实事儿啊。还有一次，我老家的警察找不到我修炼大法的姐姐，知道我也修炼，就长途跋涉来我家搜查。我丈夫堵在单元门口，严正告诫坐在车里正指挥别人搜查的警察说，我们家什么都不多，就是刀多。因为我丈夫以前爱打架，下手狠，在周围是出了名的。那警察一看这架势，开车灰溜溜的走了，正在我家的姐姐平安的躲过了一劫。现在我和婆婆睡在一张床上，婆婆怕我冷，时不时的还摸我的脚看凉不凉，每次我俩总是唠啊唠的，直到有一个人先睡着。每次去她家，婆婆都舍不得让我走，总是说再多待一天呗，逢年过节我都给婆婆钱，婆婆不要，我说以前我没钱，现在我有退休金了，虽然不多也应该孝敬您呐。婆婆感动地哭了，她说，真没想到啊，到晚年了儿媳变得对我这么好，你要不学大法呀， 我也不会有这个福分呀。我常告诉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可她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念。去年有一天在她家，我早起练功还没练完呢，就看到婆婆不太对劲儿，一问才知道她胳膊连着后背，痛得不敢动。我们赶紧去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光后背就有好几种病。看完病回到家，我说妈，您病也看了，药也吃了，这疼痛也没减轻，多遭罪呀。我教您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他同意了，并且虔诚的一遍一遍的念。下午他说真的不痛了。后来婆婆高兴地告诉我，念大法好，我能上去楼了。我儿子毕业之后就在南方一线大城市的外企单位就业了。在外企工作压力大，儿子的英语底子差，和那些海归们无法比。开例会的时候，为了我儿子，大家只好都说中文。我儿子虽然用功补习英语，但还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有一天晚上，儿子做梦，梦到有人教他英语。他虽然看不清楚，但他意识上知道是大法师父在教他英语。到了公司上班，开会的时候，大家围在圆桌一圈，领导友好地看着我儿子，意思是你能谈谈吗？我儿子就站起来，他面带微笑，毫不紧张，顺利流畅地用英语把要讲述的内容表达了出来。大家瞅着他，惊得目瞪口呆，你怎么突然间就判若两人了呢？这是我儿子神奇学英语的故事。我婆婆也发生过两次神奇的事。一年夏天大旱，好长时间不下雨，大家都盼着下点雨。这一天终于有下雨的意思了，可是那点雨就下在居住的小区这儿，隔到不远处一滴雨都没有。这个时候婆婆想起我告诉她的话，有事求大法师父。婆婆就不停地念叨，大法师父帮帮我吧。接着就看着一块黑云过来了，直奔婆婆的那块地去了。等婆婆下楼跑到地边，那大雨哗哗的就把那块地浇了个透。还有一次，婆婆种的麦子收割的时候，正赶上下大雨。当时麦子装在了袋子里，上面还盖着塑料布。这雨一下就是四五天。这种情况粮食没有不受潮发霉的，婆婆急得在阳台上喊，法轮大法好，请大法师父帮帮我吧。她还是不放心，就跑到地里对着麦子说，我儿媳学大法，我真心的相信大法好，你们可千万别发霉呀，记住法轮大法好啊。雨过后，我和小姑子一同去婆婆那里，她非常开心地对我说，真神呐，这雨下了这么多天，麦子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婆婆不仅自己诚心地总是念法轮大法好，还督促我，快去，叫你爸爸也念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从今天主角的经历，您应该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是真实无虚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在中国古代，明理贤惠的好母亲很多，他们都非常注重对子女品德的培养，留下的故事也很感人，像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等都广为人知，启悟和教诲着后代为人母亲者如何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今天我们就来讲几个贤母教子、清廉为官的故事。田母拒金。战国时期，田忌任齐国宰相，他兢兢业业，办事公正。一次，其属吏送给他百两黄金，几番推辞后，碍于情面，还是给收下了。然后田忌将他拿回家，原封不动地献给了母亲。田母面露怒容，说道：你为相三年，俸禄从没有这么多，难道是掠取民财、收受贿赂得来的？田忌低下了头，以实情相告。田母严肃地说：我听说世人严于修己，洁身自爱，不取苟得之物，坦荡磊落，不做诈伪之事，不义之事不存于心，不仁之财不入于家。你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就应处处做表率，而你却接受下属的贿赂，这是上欺瞒国君，下又负于百姓，实在让我痛心啊！速将金子退回，请朝廷发落吧。田忌听了母亲的话，羞愧万分，先将百金如数退还，又立即到朝廷坦陈过错，请求罢相。齐宣王听后，对田母的道德风范称赞不已，他对群臣说：有贤母必有良臣，相母之贤如此，何愁我齐国吏治不清，赦免相国无罪。并诏令天下学习田母廉洁清正、教子有方的高尚品德。田忌更加严以自律，后来成为齐国的一代贤相。崔母教子忠清。崔玄辉是唐朝人，官任员外郎之职时，他的母亲卢氏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曾听见人讲，子孙做官若说他生活清贫，这是好官；如果是财物充盈余裕、奢侈享受，这是坏官。我以为这个观点很正确。我看见许多做官的亲戚用很多钱财侍奉双亲，而双亲竟然不问那些钱财从哪里来。如果他是来自薪水俸禄，那就很好，否则这跟强盗有什么差别呢？纵使没有大罪，难道内心会没有愧疚吗？你如今坐实俸禄，如果不能为国尽忠、清廉为政的话，何以对得起天地负债之恩？崔玄辉奉母训，即以清廉自立、尽忠爱民，做官以清白名于世。清清白白、端端正正的做人，尽职尽责、克勤克俭的做官，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家长，应以身作则，时时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刻刻要替立自己的道德操守，教导子女修身重德， 才是为子女的长远考虑，才是对子女真正的爱护和负责，才能使其无怨无悔地立于天地间。再来讲个礼贤接的故事。陶侃，字士行，东晋庐江浔阳人，其父亲早逝，与母亲战士相依为命，生活非常清苦，母亲靠纺纱织布赚取微薄酬劳供他读书。陶侃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贤惠又深明大义的母亲。陶侃年轻时，有一天下大雪，陶侃的朋友鄱阳孝廉范奎来访。陶侃因家贫，担心没有什么招待而怠慢了朋友，心中十分焦急。母亲看在眼里，安慰他说：“你只管留客吧，我会设法招待好的。”于是他把头上的长发剪下，换成韭菜，又卷起铺床的干草切细，喂饱了范奎的马。范奎事后得知，感慨地说：“非慈母不生慈子。”陶母的所为还留下了结发留宾的成语故事。不久，陶侃做了余粮吏，食用官府的腌鱼。他念起贫寒中的母亲，就用陶罐盛了一点鱼送给母亲。不料母亲不但不受，还将陶罐封上退回，并复信责备说：“你是县府的官吏，却拿公家的东西回来孝敬我，你以为我会高兴吗？哎，你这么做只会增加我的忧虑啊。”此事给陶侃以极大的教育，为陶侃后来做官的廉洁奉公打下了基础。陶侃从县吏一直做到巴州都督、征西大将军，封长沙郡公，始终以清廉守节、能干尽责而被人称赞。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母亲克己待人、深明大义的风范，就在长沙市城南沙河街北段陶母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贤母祠，并把祠堂所在的街道称之为礼贤街。如今礼贤街的名字已经改成沙河街，尽管巷子里还有大理石碑文记载着礼贤街的历史传说，墙壁上仍然刻着礼贤两个大字，然而故事的真正寓意还有几人记在心里？为了不让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故事及其内涵随着历史遗迹的消失而被彻底遗忘，我们这个节目十几年来一直坚持为大家讲述着这些故事，希望能尽微薄之力提醒人们拒绝忘却，因为只有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真正能够得以恢复，才可以使我们民族拥有道德的力量，得到上天的眷顾，才能走向未来。善恶一念间栏目要讲的是成念九字真言，三位不孕妇喜得贵子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传宗接代是家里的大事，儿孙满堂是令人羡慕的幸福人生。可是有些妇女遇到不孕不育的苦恼，甚至因此面临离婚的伤心事。河北省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亲朋好友中，有三位这样的女士曾经遇到不怀孕的苦恼，她们在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后都喜得贵子。来听听这位法轮功学员讲的故事。我外甥女小时候得过脑炎，留下了后遗症，月经不调，半年来一次，结婚五年了也没怀孕，找遍了名医诊治丝毫没有结果。因为不能生育，婆家那边就要提离婚了，娘家人急得没办法。有一年五月，外甥女全家来我们这里让给想想办法，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全家人都做了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我给了他们大法真相资料，还有九瓶共产党光盘，我还给了外甥女一个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告诉她诚心敬念上面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出现奇迹。他问，大舅妈，真管用吗？我肯定地说，只要你真心相信，诚心敬念，准管用。不到三个月，来消息说外甥女怀孕了，亲人们都很高兴，都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灵呀。几个月后，外甥女顺利地生下一个男婴，她婆家人可高兴了，搞了一次大庆祝，跟亲朋们说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儿子了，我们感谢法轮大法。婆家再也不提离婚了，孩子是全家人的宝贝，外甥女成了功臣了，全家都感谢大法师父的送子大恩。我小女儿的一位以色列朋友也有相同的经历。我们出国看望在国外生活的小女儿，她的以色列朋友请我们去做客。这对以色列夫妻提前两天就做以色列特色食品，做了好多种。女儿说这是他们的待客之道，是最诚恳热情的欢迎。吃饭前，因为语言不通，我打着手势说叫小孩一起来吃饭吧。女儿边给他们翻译边跟我说他们还没有孩子呢。夫妻俩结婚八年了还没有孩子，很犯愁，妻子说着说着还哭了。我给了她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跟她说送给你一个宝贝，你诚心敬念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经常念就会有小宝贝的。小女儿给她翻译，她听了破涕为笑。小女儿用中文教她念了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发音不太准确，但念得特别认真，然后把这护身符放在她认为最好的地方，还双手合十拜了三拜。他们夫妻俩特高兴，很感激我们，走的时候两口子都双手合十送我们上车。我们回国后不到三个月，小女儿在电话里告诉我，她的那位朋友怀孕了，这九字真言真灵啊。又过了几个月，来电话说她的朋友生了个男孩，朋友还说了很多感谢我的话，还说再出国看女儿一定再到她家做客。我跟小女儿说，告诉你的朋友别谢我， 多谢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吧。最后来说说我的侄媳妇。我娘家侄媳妇怀孕几次，每次一两个月左右就自然流产，坐不住胎，急得没办法。我弟媳妇很着急跟我说这事，我安慰她说，有办法能坐住胎，你们全家人都信大法，还都做了三退，师父会帮你们的。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管事儿。我还把外甥女和以色列夫妻的故事讲给弟媳听，她说，我也念九字真言，我告诉儿子媳妇都念。不久侄媳怀孕了，生了个男孩，紧接着又怀孕了，生了个男孩，现在两个孩子都上幼儿园了，一个大班一个中班，都很健壮也很聪明，他们祖孙三代其乐融融，婆家老人逢人就夸两个孙子好，是大法给的，无比的感恩大法师父。大法师父慈悲，给每一位相信大法好的普通百姓扭转了不幸的人生，给他们福分，给他们安排了好的命运。希望人们都能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拥有美好的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